列王纪上第二章，
上一次我们看见这个神这高神这个借着撒都和拿单告诉了门做王，那所罗门王所罗门也实在是坐在王位的上面，大卫为着这一件事在神面前下拜。这是上一次对末了我们所说的。那么现在呢给我们看见第二章啊，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一个新帝王呢他说应该做的事情，应该那个大概负的责任。他们现在所罗门做王了，那所罗门呢他负些什么责任呢？当然这一章圣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圣经。可以分作几个段落来说。头一个段落来说，大卫给所罗门的嘱咐，这个嘱咐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算是一个遗嘱。大卫死的时候快到了，他说我要走世人当走的路，那么就告诉所罗门要注意一些的事情。这是大卫的一个遗嘱啊，但这个大卫的遗嘱呢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讲一下，要讲一点大卫到底嘱咐所罗门做什么事情。那么按照从外面字面上来说呢，经济方面所罗门该做的事，还有消息方面所罗门该做的事，在积极方面该做的事情啊，第一呢就说到他应该是做一个刚强，做一个大丈夫，做一个刚强的人。那么然后呢又说到他应该是遵行啊这个神所吩咐的。第三呢就说起他要那个遵守啊那个神的律法。那么这是他在积极方面所该做的一件事。那当然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卫那个所以能够国家那样强盛，那么就是因着他是遵行神的话语。他虽然是曾经也失败过，但是因着他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并且他遵行神的话，所以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所以大卫的国度啊，就是非常也是那个所建立的以色列国呀，就非常的强盛。所以他当主仆所罗门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这样子，让所罗门呢，遵行神所吩咐的，也遵守那个神的命令，那么再使他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头，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让他的生活，让他的工作，让他的工作都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那么使他的国家呀能够顺利，并且能够使他的国家能够坚定，能够坚强，这是在积极方面的。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呢，这是大卫给所罗门的祝福，也是大卫给所罗门的遗嘱。今天我们也应该注意一件事，我们的生活形式为人呢，我们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那么这个我们过年初的时候也和弟兄们交通过，若是我们的生活形式啊，我们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呢，就好像一个人呢，在 像把房子建到磐石上面一样。若是我们不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找到其他的方面呢，我们耳心的话，那好像把房子建在那个沙土上面。当然在平安稳无托无事的时没有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显不出到底有什么这个那个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等到遇见雨淋呢，水冲风吹，等到遇见一难处的时候呢，那hurricane来的时候就看见了，竟然在沙土的房子就都倒塌了，而且要在磐石上面呢，那无论怎样，那外面有多少的难处，房子总不倒塌。那就给我们看见，若是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形式为人都建造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那就使我们的生活呀要稳固，要坚定，就像所罗门所建立的国，末了给我们看见他的国，历史那个他的国位也是说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所罗门国我要去坚定下来。那么这是在积极方面，在消极方面呢，有一些危害呀，那个这个他的国家的难处，危害国他的国家的因素，那么有几个人呢，这一点这是必须要把它解决掉。若是不解决的话呢，那他的国家就要受到危害。那这件事情呢，也是事实的，也是这样。那第一呢，就是说到约雅呢，虽然是一个大元帅，也是一个功臣，也是一直和大卫要在一起在那征战的，但是约雅这个人呢，是一个很靠不住的人，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这个时候他能够做那个能够建立很建那个有这个帮助大卫建立他的国度，使他的国度被建立起来，但整个一本呢，他整个就会反过去的。他是一个活在自己里面，最大这个月牙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他的性格上面的难处。他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嫉妒。他所以杀死亚尼尔，所以杀死亚玛莎，那么他就是遇到嫉妒的缘故。那大卫啊，就想以亚尼尔做元帅，那是这个约押就非常的嫉妒，就把约押杀掉，又把那个亚尼尔杀掉。那大卫以后又想做以亚玛莎做元帅，那么他又把这个亚玛莎杀掉。那这个杀掉并不是明明在那杀掉，乃是暗中在那把杀掉的，外面表现得很好，但是其实里头啊，他就揣着那个要除掉这两个人。那这就是因着嫉妒，在容不下别人的。若是你是一个宽大的人的话，能够容得下别人，那你就不会的去杀死人家。那这个亚尼尔和亚玛撒，这圣经说他说又公义又是什么的人呢？那么这些这
又好，
是有才干，非常有才干的人呢。那么这是他会去用他呀，这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呢，这月牙就容不下去，好像不让他做元帅了，把元帅的地位给别人了，他心里就非常的痛苦，非常难过。但是外面呢，他不表现出来，但是心里头就是要把他杀掉。对，你知道在这箴言上头啊，这个有一句话说是这个嫉妒啊，使人的骨头朽烂。人的骨头若是那个没有朽烂的话，骨头是很强壮的，人的骨头一朽烂，这个人就软弱下来了。所以他能够去把这个亚尼尔把这个他们暗杀掉，就是因为这个人呢他也软弱，不是说他外头软弱，乃是他这个里头软弱，骨头朽烂了，里头软弱了，所以他就那个 胜不过或者敌不过他里头的嫉妒，那个嫉妒的心呢就强过他，他就把这个他的敌人呢，把他眼中把这个大卫所看为好的人，比他好的人呢，就把他杀掉。这个嫉妒这实在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那很难得有的人呢没有嫉妒的心呢，我们就常常有嫉妒的心，比方说是别人比我们好一点呢，那我们心里就嫉妒，别人得到称赞比我们多一点呢，我们就嫉妒。那特别是我们在一起工作一起服侍一的时候啊，都有这样一种的情形啊，这里头有个嫉妒的心这就不愿意别人比我们好，总是愿意要比别人好，不愿意别人得到称赞，总是愿意自己得到称赞，把自己摆在那个地位摆在最高地位上的，被别人呢把它完全摆在一边。那么有的时候甚至嫉妒到一个地步，要把人呢那个除掉。所以这就是啊那个约雅的一个难处。那么他这个时候可以帮助大卫，但是他若是有嫉妒心一发作起来的时候呢，很可能啊他就反过脸来呀，就抵挡大卫。那么所以是一个危险的人物，说大卫啊要把他要除掉。当然说什么的哥哥
亚多尼亚，
我常常把他弄错。亚多尼亚也是危险的任务。那么他为什么要求啊这个亚比撒呀做他的妻子呢？那这些事情是律法上的就不合理的，因为亚比撒是这个大卫的妾。那么虽然大卫没有亲近过他，但是名分上呢总是属于大卫的。那既然是他的父亲的妾，你儿子怎么
去娶
那个把父亲的妾娶过来呢？不要说旧约啊不合适，在新约里头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个人就娶了他的继母啊，那做他的妻子。那这件事情啊，犯了淫乱的罪，保罗就说要把这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们怎么还能容许这个人在你们中间？所以啊，这个他所做的事情啊，实在是律法所不许可的。那今天圣徒啊，那感觉也是不，也在圣灵里头也是不许可这样进行的。那么，这是不仅是越分了，并且是违背了那个神的律法。那么里头还藏着一个意思，那个是一个那个意思，就是他要得到亚比撒做他的妻子，他有目的啊，就是要做王。那既然是有了亚比撒做他的妻子，那现在在名义上呢，他就可以做王了。比如说所罗门说，你为他为什么专求这个熟年女子亚比撒，为什么不为他求果呢？那就说他里头藏着一个诡计，藏着一个目的啊，就是还要得了果。他自己心里一直想，他说这个国家原来是归给我的，那百姓们也都拥护我，那要我做王。那么但是呢，那神呢把这国家归给呀这个我的兄弟所罗门了。他虽然这样说，但是并不尊重神的，也不敬畏神的。若是敬畏神的话呢，他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实在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一个人呢。说他这样说呢，不过是外面这样说，就是心里头啊，他总是想啊，还要把这个国位啊再拿回来。所以啊，这亚多尼亚心里也是一直藏着这个意念呢，要把那个王位啊，从所罗门呢再夺回来的，这是也是个危险的任务。当然呢，这个那个士门这个亚比亚他是大祭司，是帮助这个亚多尼亚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任务。那么还有这个示美也是有危险的人物。示美啊，他虽然是他这个当大卫逃难的时候躲避亚撒龙的时候了，他就一直辱骂大卫。 那么说到大卫是怎样不好的，他说了很多的坏话，甚至他旁边的那个卫士的这个亚特利亚，他就听不见，听不过去，要把他杀掉。大卫啊就不肯。大卫说：“这是神差遣他来呀、啊，来辱骂我的，我怎么能够去把他杀掉呢？我不能杀掉。”所以大卫认为啊，这件事情说他逃避亚撒龙这件事情啊，是出于神的，那是神所安排的环境。既然这件事情神所安排的环境，当然呀，这个示们也是进入一个绞死了，也是神所安排的环境。那他都从神手里那接受，所以他当时啊就没有去杀那个示们。等到扫大卫啊那个胜利了，那个亚撒龙死掉了，那回来之后了，那示们带着一千人了来迎接大卫，那是又求大卫啊，说那是我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也求你原谅我，求你不要杀我。那么大卫他也都他也答应了他。那么但是你示们里头啊，那个意念呢并没有转变，他外面虽然这个人转变了，示意的大卫啊那个做王了，等到大卫失败的时候呢，逃避亚撒龙的时候呢，他就起来在辱骂大卫，等到大卫回头得胜利的时候呢，回头了，那他就啊又整个人又转变了，又来求大卫了，说这个人呢是三万外面呢是三万四处的一直在翻来翻去。那么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他里头有一直有一个意念呢，那个意念就是示们是扫罗家的人呢，扫罗是一个前面一个王，那么大卫等到扫罗过去之后，大卫就做王了，所以示们一直盼望说呀，那扫罗还做王，那他盼望扫罗做王，盼望那个扫罗的后代呀，那个被兴起来，这是他里头的一个意念，是外面啊他就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的，所以也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当然这些危险的人物在所罗门的国度里头啊，在所罗门所治理的以色列国当中啊，总是一个危险的因素。那么这些人因素没有除掉的话呢，总是有一天呢会产生出难处来的。那这是大卫啊，他有那先见之明啊，所以他就嘱咐那所罗门要把这些人呢都有多把他除掉，这些难处除掉，那你国家才能太平。若不然的话，也他有很多的危机啊，伏在那国伏在里面的话，那国家总是靠不大住的。这是在消极方面。其实呢还不止这么多，那么所罗门所做的比这还要多一点。头一件事情我们就说到大卫给所罗门的嘱咐，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的嘱咐。大卫嘱咐头一件事就是他做一个钢枪做大仗。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了，那时候刚刚20岁，刚刚出头一点点，那么年纪还很轻，所以大卫说我的儿子现在还所罗门的年龄还娇嫩，那么很年轻，刚刚20岁出头，那么这时候了实在是需要嘛鼓励他，使他刚强起来，就好像这个摩西鼓励耶稣亚一样，让耶稣亚接续摩西啊，在率领以色列的时候了，耶稣亚一直鼓励耶稣亚，就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我都与你同在。你不要看你自己很年轻，你要不要看你自己没什么经验，那是我与你同在，所以你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你要刚强壮胆。这是神对这个约书亚所讲的话语。今天呢，大卫也对呀，他的儿子那个所罗门呢讲这样的话：你要刚强，你要做大丈夫。大丈夫就是做一个人，做一个大成人，那就是有力量的人，一个刚强的人。那么这个 不要惧怕，无论仇敌怎样，这个不要惧怕。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神是与你同在，你在神的对面，你站在主对面，那主就与你同在。你遵行主的话，主就与你同在。你持守那个主所吩咐的，主就与你同在。遇到主与你同在的缘故，所以任何的仇敌都不能抵挡，不能够抵挡你。因此你要刚强，你要做一个大丈夫。若是神与你同在的话呢，就是最软弱的，像妇女、孩子啊，他们也是能够站立得住的，并且他们就是死他们都不害怕的，又是有神与他们同在。现在神既然是与你同在，那你就刚强，你要壮胆，你不要害，那不要害怕。这是头一件事情啊，给这个所罗门的鼓励。那么这是大卫啊最聪明的，因为他过去了，他的儿子还这么年轻啊，所以他就要鼓励他。那么没有先训诲他，先鼓励他。我们今天呢，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要常常有一种鼓励的话语啊，不要常常这个泄他的气，惹儿女生气。我们常常啰嗦啊，就常常会惹儿女生气了。这个事情也会啰嗦，那件事情啰嗦，考得不好也啰嗦，这个晚上回家也啰嗦，这个啰嗦啰嗦到一个地步，孩子就是不喜欢住在家里头，你早一点离开家啊，最好了。所以等到一考上大学的时候，总是往外跑的。为什么？因为不喜欢家，因为这个家太啰嗦了，没。缺少鼓励的话也没有温暖，就只有啰嗦。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对一个年轻的孩子，头一件事情不是啰嗦，乃是要鼓励，不是单单给他斥责，乃是给他温暖，让他觉得父母亲爱他，让他觉得父母亲对他很好啊。这个常常鼓励他，使他这个在苦难当中，使他在软弱的时候呢，能够重新得到力量。那这是我们该学习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他要所罗门呢，那个遵守神所吩咐的 keep 就是遵守，英文是 keep， 那么遵守啊，守住，好守住神所吩咐的。那神所吩咐他什么事情呢？那神所吩咐他头一件事情就是为主做见证。那么在旧约里头是为主做见证，在新约里头也是为主做见证。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呢，是为主做见证。那主说你要得到能力，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基，做我的见证。主头一件事就是吩咐我们做主的见证。那什么叫做见证呢？做见证呢，当然生活上我们能够把主表现出来，那个是一个见证。那么还有呢，那个福音把主传出去，告诉我们，告诉人呢，我们主是怎样一位主，还是他为我们成为了何等伟大的机会，那就是为主做见证。那么呢，传福音呢，为主做见证。说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啊，最主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也是圣灵常常在这感动我们，要我们那儿传福音，总是要把我们所得到的主啊传给别人。当我们还没有把我们主在表现出来之前呢，我们先要传给别人。当然咱们上总是有一点表现，那么那个表现虽然很少，但是呢起码一点是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口啊在做见证，当然再把福音在传出去。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了，没有传过福音，从来没有给人做，没有为主做过见证啊，这个得救啊总是有问题的。若是你真正得救了，你总是为主做见证的，你见了朋友之后你说，哎呀，我希望你也信耶稣啊，信耶稣太好了，你总是为主做见证的。有时候不是朋友，有时候呢坐在车上啊，旁边的人呢，你看他没有信耶稣，你就喜欢，你就里头就感动啊，为他做见证。在飞机上也是这样，有时候走在路上也是这样。有一次走在路上的时候了，那我里头就感动了，有前面有一个人在我前面走啊，那我应该是为他，应该给他去做见证，我就跑到前面去把个福音单拿给他，盼望他那个信耶稣。当然他就气得不得了，他就把我这个就责备我一顿，骂我一顿。 那我就那时候年轻啊，那个血气方刚啊，我心里想啊，那好了，你不信你就下地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总是有个感动，那圣灵都感动我们，让我们会做这个。他们不愿意让我们去这儿去责备别人去，但是希望我们都会做见的。有时你在车上啊，在旁边一个人，那圣灵就感动你啊，就为了做见证。所以有时候圣灵在里感动了一个地步，在里面心里跳，那你就要顺服，那主催促你，要你为主主在那做见证。这我们刚刚信主时候啊，我们都是有这样的情形，不要说刚信主，就是我们信主多年之后啊，有的时候圣灵还会在里头感动我们，叫我们为主做见证，把福音呢传给别人。这是头一件事情，那个主说吩咐他要持守。那第二件事情呢，要守安息日，特别在旧约里头啊，那说到守安息日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看见好像守安息日无所谓的，像我们礼拜天早晨、礼拜天呢，我们来聚会的。有时候我们身体不舒服了，我们就不来了；有的时候我们有事情了，我们就不来了；有的时候我们出门了、坐飞机了，那我们就礼拜天呢就不聚会了。那么我们好像把这个礼拜天的聚会啊看得轻一点，那不够重。但是在旧约里头啊，那是非常重要的。礼拜天呢，总是要守安息日的，那不可以出，不肯出啊！你要出外走路的话呢，不可以走多少里，那么你必须有的限制的，短程是可以的，长程就不行的。所以啊，在那个守安息日呢，在以色列人呢，是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了，那这样重要，那么谁说？要这个让我们持守的也有一件事，就叫我们守安息日。那叫什么叫守安息日呢？守安息日是不是我们就坐在家里头休息，那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那我们就是守安息日了。等到这一天完之后呢，那我们就守了安息日。或者今天我们就上午就来聚个会，下午在家里头就是整理整理家务啊，做做别的事情啊，那我们就是守了主日了。那是不是这样就是守主日，这样就是守安息日呢？什么叫安息日呢？神为什么要人守安息日呢？我们从开头来看，神第这个六天呢，把这个所有一切都恢复过来，光了这个空气了，还有这个青草啊，还有树木菜树了，还有树木了，还有这个太阳了、月亮了，还有海底鱼、空中鸟、地上的飞禽走兽。那么六天呢，把所有一切的那个神所创造的东西都恢复过来了，那么都预备好了。到第七最六天最末了的时候呢，神造人。他没有先造人呢，他是把一切都恢复好之后造人。人一出来之后呢，就到了第七天了。第七天呢，因为他们从晚上开始，就算了一天呢，他们算日子是晚上到，从晚上开始到晚上，那么黄昏的时候呢，就是一天开始了。我们是从早晨开始，他们从晚上黄昏的时候就开始算，所以一天开头了。所以呢，一早出来之后呢，已经到了第二天了。那么，一直到了安息日，那就要说安息了。那么这一天呢，什么事情都不要做。那为什么都不要做呢？因为是一切神都已经备好了。他们要吃东西，树上有很多的果子，树上所有的果子他们都可以吃的。那么要穿的衣服，有神的荣耀遮蔽他们，所以他们也不需要穿什么衣服了。要住的地方，住在伊甸园里头啊，那是很美丽的一个园子，那是最好的一个住的地方。所以他们无论衣食住行，无论什么事情啊，他们都不需要，因为神都给他预备好了，那他们就在那享受神所为他们预备的一切东西，那个叫做守安息日。那今天呢， 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不仅是看见在外面神所创造的东西都给我们预备好了，那么最主要的还是属灵的方面，在属灵方面呢，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工作，用我们一个新造的一般人，我们这般新造人呢，那我们所享受的还不是那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换句话说，我们所需要乃需要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所需要又需要主，那么神在基督里头一切都在基督了，神都为我们预备好了，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主耶稣基督里头，说在主耶稣里头我们样样都有了，主耶稣是我们的世界，主耶稣是我们的喜乐，主耶稣是我们的产业，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他主耶稣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基督就是我的世界，那个最好朋友，我无所去，我那个不再需要了，就有主耶稣就够了。所以啊，在基督里头，神把一切都给我预备好了。我们只要活在主的里面，享受主所给我们预备一切的丰富，那就是守安息日，就是守安息日。说安息日啊，就是恩典的日子。恩典呢，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把他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那就是恩典。恩典不是说神好待我们了，那是保守我们平平安稳稳妥妥，那是恩典，当然是恩典。不过这是外面的恩典，那个里面的恩典呢？那个生命的恩典呢？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神把他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不需要代价的，你只要接受，那神就把他儿子已经赐给我们，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了。所以这是白白的一个恩典，那么就是我们得到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若是活在神的儿子里，得到神的儿子，享受神的儿子，那这一个就是守安息日，那这一个就是守主日。若是我们在主日，我们不能够享受到主的话呢，那我们在主日就白过了。若是我们在这一天当中啊，我们都没有享受过主，我们就白过了。那为什么我们要薄饼聚会呢？我们在享受主。那弟兄常常说，主带我们到饼杯面前，就是主耶稣基督。饼是代表他的身体，杯代表他的宝血，饼和杯加起来就是代表主耶稣。主耶稣就把他自己陈列在那地方了，让我们众人来享受他。那我们在那儿吃饼喝杯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在那儿享受着主，主是这样的丰富，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那住在我们里头，充满在我们里面，那这是我们那个最大的享受，也是叫我们里头最喜乐的一件事，那就是世界东西呀。那是有诗歌就说，有诗歌就说呀，他说世界的水呀，我虽然饮前井，你喝了一千井水，井啊就一个井一个井，那个虚假的井嘛。你喝了一千井的水，渴仍不停，那还是干渴的。那么你，所以主耶稣说，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人说，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主所赐的水，就是他自己，他的生命，他的圣灵。他把他圣灵就在那，他就把他的生命在圣灵里头赐给了我们。我们尝到主耶稣，我们里头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喝了一千井的水啊，也还是会干渴的。但是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满足我们，所以他是那个恩典。他是神所赐给我们恩典，我们要享受主耶稣。那这是我们安息日的意思，也是守安息日的意思。那么头一件事情呢，还记得为主做见证啊，主彰显出来啊，或者用话语，或者用生活形式为人把主那彰显出来，为主做见证，叫人认识主，叫人看见主。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享受主，你要享受主，这是谁说要失守的，要享受主。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话语的道理的信息的话语啊，就是神最宝贵的就是我们要读圣经，所以我们 以门恩德就是说我们不这样传福音，我们要听话，我们要读圣经。一个基督徒若是不读圣经的话呀，这个基督徒啊不会有长进的。我们只有借着读主的话语，那我们开头也可能我们不大明白那读的话到底讲什么事情呢，但是我们读过几遍之后啊，我们越读越明白，等到圣经给我们圣灵给我们一开起来呀、啊，我就看见那个神的话从创世的一直到启示录，每一篇话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我们主是怎样的一位主。主的以色列人就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啊，那你们切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个你们切不肯到我这里来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本圣经乃是为了主做见证的，那把主说明出来，把那个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呢，就使我们能够啊那个认识主啊。若是不读圣经，我们就不认识主，我们不认识主呢，我们属灵生命就不长进。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得到的生命就是认识主多少，你就得到生命有多少。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懂一点知识，有一点道理，明白一点道理啊，这小的事，这是外面的世界，最主要的来借着神的话语啊，我们认识了主。所以啊，读第三件事情让我们持守的呢，就是要我们认，要我们读圣经，我们必须要读圣经。那保罗那个大卫啊，在那个时代啊，他生圣经没有多少圣经，他圣经只有摩西五经，创出立命神，只有这五本圣经啊，其他圣经呢还都没有写出来。所以啊，大卫那时候所读的圣经只有这五本，但是他的这五本圣经啊，虽然是我们读起来啊并不觉得很甜美，但是大卫读的时候了，他觉得非常甜美，他就是这个为喜爱，他喜爱耶和华律法，他喜欢呢那个圣经，昼夜思想，白天也想，晚上也想啊，这变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大卫是这么宝贝主的话语的，那主的话语在他口里面好像蜜一样，比蜜还要甘甜。所以啊，大卫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读起的时候呢，创世纪呢还有点兴趣，出埃及记呢，我嘛觉得还不错。等到读到出埃及末了，读到25章啊，我就开始觉得枯燥无味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25章就见到会幕了。这个会幕一介绍起来呀、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兴趣。我在那儿读这见到会幕，实在是。哎呀，这个翻来覆去说一遍，又说一遍，再说一遍，就是说这会幕说的这个例子，特别是那个说到这个做幔子的时候了，这顶50个纽扣，那边顶50个纽扣，那个50个纽扣堆都堆起来。哎呀，这个实在是我觉得姊妹们读起来可能还有兴趣，我们弟兄们实在是也不会钉纽扣，那读起来好像觉得
金戈铁
铸。所以我越读呢，读到创世纪，就出埃及第25章开始，就开始打瞌睡了，那就读不下去了，因为苦实在苦了。那么你出埃及读完了，读到读那个利未记，这个利未记更是读不下去了，比出埃及25章之后到会幕还要难，因为那个利未记到了民数记开头还这个很难的，因为数目一直在说的数目，等到过了几章之后呢，那就容易了，因为讲故事了，那么生命界也重述故事，那也比较容易的。那其他的，当初你看见无论是出埃及末到几章，还有利未记也好，都是还有民数记开头啊，都是枯燥无味的。但是大卫呢，他就喜爱。他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所以你就看见神的话在里头是那里宝贝。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要开启。那么这是古老的话语， 那就里头开启，开启之后看见了，认识了主啊，他就觉得非常非常宝贵。你这一古老的东西啊，若是里头开启的话呀，那这个比不葡萄的还要宝贝。那么一个这个，他说在磐石当中能够扎密，那个像枯燥的一个像个磐石一样大石头，那个大卫能在里头吸出蜜来的，那蜜都很多，那都甜美的。所以啊，我们是不要那个怕那许多枯燥的圣经里枯燥的这些记载，那虽然枯燥，但是能够我们能够从里头吸出蜜来的，能榨出油来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好好读主的话，只要圣灵开启我们一下，就我们就里头就明亮了，我们就感觉就非常的宝贝了，使我们认识主。那第四件事情呢，就是神说启示出来的话语，神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什么，那我们也应该持守，这些都是神所吩咐我们要我们持守的啊。所以大卫就说，凡是神所吩咐你的，你都在持守中。那么这些事情啊，都是神所吩咐我们的。那么这些吩咐我们的啊，实在是很重要，要持守住。那个保罗就劝大卫啊，就是神把这些人给到他，那不是大卫，保罗就劝提摩太，就劝提摩太，你要持守住，你要守住这些，你要持守在心心里持守，在百姓里持守，那在神所给我们这些那个 deposit 的这个善道，它叫中文叫善道，英文呢可以翻到 deposit 的，就是宝贝，神所给我们这些宝贝啊，我们要在圣灵里头牢牢的持守住。所以我们要守住神所吩咐给我们的。当初这个以斯拉呀，那个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在那个河边，是什么河边呢？亚是哈瓦，哈瓦。
豪华河边吗？
我这一下子就
豪华，是豪华河边。
年纪老了，这是不行了。
豪华
河边。豪华。
是豪华河边。没有鸭子、啊。
有吗？
就是说把那个钱挂在柳梢上。
不是那个。豪华河边呢？
鸭好。
他是讲伊斯兰，你心里记得还一样好了。
伊斯兰
讲。你心里明白不？
亚哈瓦。亚哈瓦是吧？
亚哈瓦。
这亚哈瓦河边上，那么，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说这个王啊，还有军长啊，还有这个摩西啊，还有以色列，他们住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们所奉献给神的那个金子、银子啊，他们其实有1000塔林德还多少？银子5000塔林德。
是。
金子多少塔林德？把很多的金子、还有银子，还有这个。有很多金器银器，这个还有那个铜器啊，那光明像金子一样，铜器都点了数，一件一件的交给12个祭司，让那12个祭司好好把它收起来，啊，把他们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交给耶路撒冷，到圣殿的交给了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一个祭司。这些祭司，这些12个祭司受了命之后，他们就非常的这个，不仅是要很精明把数目都记下来，并且很谨慎，在一路上呢，就是防备啊， 有的时候会被偷的，有的时候会被抢的，那是有的时候有恶人来的时候，那么他们要怎么抵挡呢？嗯，他们就很谨慎的，一路上在看守着，所交托给他们的，然后到耶路撒冷啊，也交给那个圣殿里的祭司。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把神所给我们这些，我们好好看守着。好在什么日子怎样难处，我们都需要看守着。若不然的话呢，仇敌啊会给我们抢去的。那怎么抢去呢？那仇敌叫你传福音的时候叫你害怕了，那叫你啊，你不要讲了，你这个你讲别的好了，多羞耻啊！你就叫你感觉害羞，你讲别的也不害羞。讲天南地北你都讲得很津津有味的，就是讲福音呢，一讲主耶稣你反而还觉得害羞，就怕都张不开口，实在是这是仇敌做的，把你口啊给你封起来了，就叫你张不开口。你为什么讲到那个讲到这个事情是不是讲的这个国家这样的国家，你这战争的时候为什么讲的这么有兴趣，讲的这么好，这么有本事呢？那为什么一讲到主耶稣你反而了觉得这还害羞呢，觉得不敢开口呢？那这完全是仇敌做的。我们讲这么荣耀的事，讲这么一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那有什么可羞的呢？所以不要给仇敌那个留地步，让仇敌在你我们里头把我们夺去，也不要让仇敌把我们这个日子给我们夺去。应该是欢喜的，我们应该享受主的，但把我们时间呢给我们夺去了。那么你这仇敌会借着各种方法来夺取我们，掳掠我们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来看守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直到那一天。这是第二。第三件事情呢，
你到底是个第几搞不清楚了。遵守神的命令已经讲过了，积极方面，你还是讲积极方面，不是都讲那么多？
积极方面讲的第四条了，没错，是。
我再从这说哈，大卫给他祝福，
对，
一呢要刚强，做大丈夫，然后呢，这里头就分到几，那不是第二呢？
遵守神所吩咐的，
跟随神所
吩咐的，
看守神所吩咐的。要守住那神所吩咐的，那神所吩咐的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也说到
传福音，
福音与主作见证。第二件事情呢，
守安息日，
守安息日享受主。第三件事情呢，
读圣经，
这个认识主。第四件事情呢，
持守主
启示，那得到神的遵守神的启示。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都要守住。那么这个是这个，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是吧？第二、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要遵守神的命令。刚说到神的诫命、神律例、典章，还有法度，要遵守。要遵守这个神的命，加起来呢就等于神的命令。这四件事情啊，这个诫命了、律例了，还有那个这个诫命、律例了，典章了，还有法度了，这四件
都是差不多的。
这四件事情啊，实在说在诗篇里头有。诗篇119篇的他说了七个名字，那七个名字都是律法的统一字，就和律法一说都是律法的那个统一，都差不多的。那这里呢也是差不多的，诫命就十条诫命，那么律例就是最那个在诫命当中最主要的一条一条的，那么这个典章那就是知道在 圣殿里的献祭那个那些的条例，法度就应该判作见证，就知道后面的见证说的，说这几件事都是差不多的，那么要遵守神的命地方。这个律法呢，要怎样遵守呢？那么主耶稣说呀，在律法当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呢？
尽心尽心尽心
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换句话说，你遵循律法呀，那就是爱，是吧？对神来说是要尽心尽力，对人来说呢也是爱啊，要孝敬父母也是爱，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叫做假见证。这都是从爱里发出来的。那么爱人如己嘛，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都是爱。所以啊，我们只要那个遵行神的律法，活在爱的里面，那这就是遵行神的律法。这是大卫给这个所罗门了做嘱咐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那么还有几件事情啊，因为时间我就快点说。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杀那个月牙啊，还有一件事情呢，那个不是大卫嘱咐的，那个就是发生的亚多尼亚，要把亚多尼亚除掉。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把亚比亚
他。
第四件事情，把
四美除掉
啊。我刚才说过，这个把这些危险的除掉。其实呢，还不仅是指的就是说，我除掉月牙呢，乃是指的说要彰显神的公义，把神的公义彰显出来。为什么要除掉月牙呢？就是月牙若是不除掉，神的公义就显不出来。虽然月牙是大卫的表兄弟，那大卫也是大卫的功臣，那么不过他做了两件事情啊，不那大卫不喜欢就是了，那也不是要是像星星啊，也不至于到大卫临死的时候了，那吩咐要那个说那么来除掉月牙嘛，已经的年老发白了，那这个是大家从年轻时候在一起长大的，现在要把他杀掉啊，也好像
他背叛嘛。
啊，
他背叛了嘛？他去找他儿子那个做他儿子的帮忙去了，他去亚多尼亚的那个辅佐去了。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大卫不知道。大卫，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大卫所以要除掉约押呢，不是为了，光是为了大卫个人的缘故，也不光是为了那个以色列国家的缘故，乃是为了彰显神的
公
义，让神的公义显出来。若独月牙不除掉的话，神的公义就显不出来。那不仅要除掉月牙，神的见证神公义，并且呢，还有一个接待这个巴西来的。
啊，接待巴西了。
接待大卫的，那也是神的公义。那么有错的要除掉，那么有这个有功的有那个要把它表明出来，这都是神公义的彰显呢、啊。要把神的公义的显出来。那做王第一要接受大卫所嘱咐的这些，第二呢就是要彰显神的公义，让神的公义的显出来。第三呢，就是要行走在那神的计划的里面。亚多尼亚所以这样篡夺那个王位，并不是不知道所罗门神的安排，神要所罗门做，他以后就说了嘛，他这国家本来是应该归给我的，大家都喜欢我，老百姓大家都喜欢我，要拥护我做王，还有约押了亚比亚他都在拥护我。不过呢，这个到我的这国家反而归给我的兄弟所罗门了。为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他德国呀
出
处于神，
他知道了嘛，
所以他知道德国是神说神的命令嘛，这是神所设立的嘛，这是神的计划嘛。那既然知道神的计划，你为什么要篡夺你王位呢？不但那时候篡夺王位，并且今天你又要娶这个熟练的亚比亚比沙，这个 你心里头还是要拿到王位，你明明知道神的计划，但是你还是破坏神的计划，不行的，不活在神的计划里头。所以我们要做王啊，我们要行走在神的计划当中。神的计划是这样，我们就跟着神的计划走。若是不行走在神的计划里头，就抵挡神，那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件事。我可以跟你说，一节义务有一位是给神，是非常给神使用的，的确是很有口才，也很能干，也做了很多那个基督教很多的工作，那么到时候也有多少的教会那被建立起来。那么这样一个弟兄啊，那是实在是大家都很羡慕，是不得了的。那属灵的一个属灵的，但是到这个时候了，就神要做一件事情，他就拦住，他就不让神走。神计划着要把神的儿女们往前再带一步，那么好像从小学要把他带到初中去了，他就在路上呢给神呢摆一个摆个计嘛，就拦住了，不让神做这件事情。但我不能详细跟弟兄这边说，那这件事情最严重的，最严重。那是你抵挡神的计划，拦阻神的计划，破坏神的计划，神要往前走的时候了，你把神的路给挡住了，那这件事情是严重。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必须要行走在神的计划里头。神这样走我们就跟着这样走，神那样走我们就跟着那样走，神怎样做我们就跟着怎样做，那就行走在神的计划当中，让神的计划得到成全，不要拦阻神的计划，不要抵挡神的计划，那是严肃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破坏神的计划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到末了时候神就把这个人完全破坏掉，完全废掉了。所以很严肃的也是，所以要行走在神的计划里头，这是第三第四件事情，就是要坚持神的旨意。是，既然神的旨意是这样，不要坚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坚持遵行神的旨意，不要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神是这样做，我就来遵行，来跟随神。那不运到我自己利益的缘故，或者亲属的缘故，示威就是这样的。示威是属于扫罗族的，那为什么那样拥护扫罗呢？不是运到扫罗怎么好，乃是运到他是扫罗族的人，他拥护扫罗就拥护他那一族，那就是为了自私自利啊，那来做，不管谁的旨意如何，他就拥护扫罗。大明明知道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是神所选召的，那么一路上都给我们看见，那大卫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旨意，让大卫做王。那么非去扫罗，这既然非到扫罗，就是选立大卫做王，那是神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那么大卫做王时候，实在也看见神使用他，在哪里呀？使他的国家呀是那样的强盛，也使他国那个疆界呀是一直达到啊，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土地啊，在大卫的时代统统得到了，那个疆界达到这么多，得到那就完全的，等别的时候呢都没有到了这种。到了这种情形，所以看见这是神的旨意，那你为什么为了你自己利益，为了你自己本族的利益，你是以扫罗住的呢？然后你是变亚民族的，那你就拥护扫罗，完全背弃了神的旨意，是不管神的旨意如何，为了自私自利，那这些是不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不要像示威一样，那示威到末了时候同样被杀掉的。那么这是不遵行神的旨意的。那么这几点就不想的弟兄这边记得了。第一，要怎样？
彰显神的公义。
要
彰显神的公义。
第一。
彰显神的公义，对，
要遵行，要接受大卫的祝福。
哦，那从开始开始啊，对，
第一，接受大卫的祝福。第二，要彰显神的公义。 第三叫行走在神的计划当中。第四，遵循神的旨意。
怎么来
了？中心的
又不是
这
样了，
这大的房子。
对了，
你就变来变去的。
这一章的那个大的纲，这一章主题呢，就是那个王的那个
所预备的
责任。那个新的王呢，他都说该负的责任。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遵循大卫的嘱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彰显神的公义。第三件事情呢，要行走在神的
计划里头。
第四件事情，
坚持
忠心于神的旨意。
忠心于神的，坚持遵循。
坚持神的就是忠心于神的这一样的。这是大的题目，这是。
现在由小题目变成大题目了。
那不要以为说这和我们没有关系的，那也就是说了，这是和我们没什么关系，这都是主生意，那个写在圣经上，都是为了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呢，就是要遵循大卫所嘱咐的，大卫所嘱咐的有几点，我已经说过了。第二呢，就是要彰显神的，要神的公义显明出来。那神总是要显明他的公义的，说
是
是不义的话呢，总是被吃掉；若是义的话呢，总是要得赏赐。那么这是彰显的。第二呢，行在神计划里头，不要拦阻神的计划，不要抵挡神的计划。神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跟随，我们不仅要阿门，我们要跟随神，要让神的计划能够成就。第四呢，就是要忠心于神的旨意。向着神的旨意做一个忠心的，虽然别人都不忠心，我们还是要忠心神的旨意。好吧。